天，5月3号，我们晨祷的经文是诗篇66篇1到3节10到14节18到20节，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阿们。
这个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哈，什么意思知道吗？那英文讲得更清楚哈，说如果我 cherish 并哈，主就不听，就是我很珍惜这个罪，哈，很珍惜很宝贵这个罪，主就不听，哈，所以你要厌恶罪，好像有些人是很不舍得放掉那个罪。很爱这个罪中之乐，啊，所以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就是你不舍得放下这个罪，你觉得这个罪也蛮快乐的，啊，反正我就是每次犯了再跟神认罪，啊，是这样。其实你不知道，你这样子的话，你以为反正这个认罪的主就赦免。可是你不知道，你每一次没有人说这个是万民单，你只要刀伤一抹了就好，你就常常一直割一刀割一刀割一刀，好，每次涂抹又好涂抹又好，事实上你都有刀疤的，好了但是都有刀疤的，所以罪是要很厌恶的，是要很逃避它的，你不要跟，就是不要玩火啦，不要玩火，有一天你一定会被火烧的全身是伤，好，所以你不要去 cherish， 不要去珍惜这个罪，要厌恶它，要讨厌它。可是你知道，罪人就是很喜欢犯罪的，是吧？你若不喜欢那个罪，你就不会犯，好，所以一定要留意，好，像这个批评论断的罪，好，也是，就是很喜欢这个批评，很喜欢做法官。好，在那评论，好，那还有这个脾气，发脾气，有些人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好，或者呢，很喜欢这个漂亮的女孩子，跟漂亮女孩子聊聊聊，聊聊聊，你有一天你就发现你着魔了，你知道吗？好，你就进入火里面了，好，就是你要去留意，要去。圣经上讲说，那个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好，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罪就是会一直引诱你的肉体来跟他合作。好，那这个是要留意的。那所以一个人如果常有操练，知道这个会容易使我上当的，我就要赶快回头。我不要觉得我不会，我最近都有灵修。我就是继续跟他这样子没关系，你不知道罪会追赶你的，他会追上你的。那另外呢，大卫他很认识哈，就是说，是你这个从第10节到12节，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事的发生，你的环境的发生都是神使的。我们有时候不明白，说啊，为什么我这么可怜？是神使人来压我们的头的，而不是说我赶快再换一个环境，换一个环境。其实压我们的头 使我们经过水火，好、哦，那个水会把我们快要淹死，淹得快没有气了，那火把我们烧得全身热的这样，啊、哦，都是神使的。神使人这样对待你，神使人这样嘲笑你、压迫你，哈、哦，都为了什么？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嗯、丰富之地，哈、哦，也就是一个人，你没有经过一些试炼、熬炼、痛苦的环境，被欺压，哈、哦，被贬损，哈、哦，被抵挡，哈、哦，这些都在逼迫你，要压你，可是你就把它打回去。好，把他踢回去，对，你赢了，我不接受压，我不接受贬损，我不接受什么，可是呢，你会发现你永远就这么贫穷，为什么？为什么贫穷？因为老自己很大。我跟一些人接触，我发现那个从小就环境很顺利哈、哦，都是被称赞声音长大的、哦，他经不起人家说他一点，被批评一点呐、啊，被更正他一点哦。像他的另一半只要说他哪里怎么样，他马上就说哦我不是这样，他就一直有各样的话语来解释，嗯，你看，嗯，他不习惯卑微下来，不习惯认错，好，那这个我们要留意。所以你有一些环境让你这个嗯水火啦，或者使人压你的头，压你的头好不好受啊？头都快被压扁了，你知道吗？就让你低下去，低下去，好，那。我们在这Bay Area很多会跟老板就拍桌子，好，好，这个，就是说，你的学问没有我大，你没有知道我的多，你懂得没有我的多，好，然后放回去，你不愿意谦卑下来，卑微下来，你永远那么贫穷，因为你永远所拥有的就是你这个老自己而已，是吧？所以神坐使人坐车。死人坐车压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怎么会死人坐车压我们的头啊？他为了要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好，那神怎么所爱的这么疼爱他，怎么会让我们经过水火呢？对不对？好，还有这里讲到，你使我们进入网罗，那个刚刚很多人祷告主啊，你使我进入网罗哈、哦，要熬炼我。网罗比较是指试探，哎，所以我刚刚导读就是讲到说，主啊。你使这个试探的环境临到我们，会要什么试验我们？就是第十节讲，你曾试验我们，神都试验我们。你看那个主导文不是要祷告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试探，对不对？脱离网罗，好、哦，也就是网罗，他会把你缠住了，他把你缠住了，好、哦，那个比较是一个要试验我们。就是说你面对这个网罗的时候哈，你会不会就被绑起来了，被那个网罗把你缠住了，所以你要通过试验哈。还有呢，你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也是神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开始去逃避重担或者发怨言，你就一直没有通过考验，没有通过试验哈，也就是说你就不成才啦。你看，所有可以建造钢筋水泥的这个材料，都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试验，它可以经得起耐打、耐高温、耐磨、耐压。好，那这个经过试验呢，这个就是好的材料，可以建造这个钢筋大厦的材料。好，那你看那个地震一来了。他就发现这个建筑物是钢筋水泥，很大的钢筋，还是很细的那个铁条，你知道吗？好，那个铁条就是他很少经过去考验的，每一个都可以当铁条的。好，然后地震一来全都断，全都惨得很厉害。好，那神要建造这个华美的耶路撒冷圣城在我们身上，他就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一个那个经得起水火压。炸，好，这些考验使我们可以成为好的材料，建造这个华美的圣城的材料。好，那所以我们要宝贵，像大卫他就是知道是神使的，都是神使我这样，神使我这样。好，所以他说我要用燔祭，你看就在十二节之后，他讲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大卫向神许的愿是什么？ 赞美的愿，对不对？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所以就在大卫才经过网罗啦，才那么多的重担在他的身上，然后人家这样压他头啊，要经过水火的时候，他说这时候我要去用燔祭来进入你的殿，就是我要再把自己献给你，我要还我的愿，就是我一定就是要来赞美你。所以大卫常常通过考验，对不对？好，他说你试验我，你在我的嘴中爬不出什么话来。好，就你在通过那些考验的时候，你充满了，你口中不是继续的在那犯罪，你口中不是充满了怨言怀疑的话，好，是吧？那个你口中仍然是充满了赞美的话，那你就通过这些考验。那我觉得这个很需要你去真实的认定。我昨天一位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他现在呢，他真的明白了一切的环境呢实在是神量给他的。好，所以最重要的呢是不是去逃避那个环境，好，而是最重要是要在主里面来面对那个环境，面对那个环境。因为最重要是将来我需要跟神交代，你给我这个环境，我怎么样来借着这个环境成为我的益处来造就我，而不是我逃避那个环境，或者我就在那抵挡那个环境，在那发怨言，在那发怒啊，或者在那里很沮丧，这样好。那所以我就为着这个弟兄好感谢主哦。那他讲的话我就想说，其实我从1995年来就常讲这样的话，这些环境真的是神量给我们的。为什么他前些日子才有这个体会？因为他当时环境很顺利嘛，你知道吗？没有什么苦难，没有什么来压他的头啊，没有什么这些苦难，所以听归听，完全不关他的事，对不对？妻子孩子都很听话，很顺服。而现在环境来了，他现在发现哇，不容易了，不容易了，好，他才这个从痛苦当中去体会到，其实这是神量给我的，我不是去逃避去埋怨，而是去接受，而且去怎么样在神的里面去面对去解决。好，那我觉得真的感谢主。那我们每一个上班的人，你要有这个认定，是神给你这样的老板，给你这样的同事。好，每一个婚姻生活里面，你要认定是神给你这样的父母，是神给你这样的另一半，神给你这样的孩子。好，那当然有些是因为过去自己的老自己这个常常发作，没有在主里面，今天你在吃这个过去所栽种的果子嘛，所以现在孩子这么反叛啊，好等等的，那你更要谦卑的去跟主认错，说实在是我过去这样子，所以今天孩子会到这个地步。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老自己，我们的罪所得到的结果，这样。那另外一方面，有些不是因为你的罪，而是神为了要带领你到丰富之地。每个人一定会经过这些。神特别的爱大卫，但是神特别使许多的人的车都压过他的头，他常常被追赶，被欺压，而且无缘无故的，不是他做什么，只是妇女们在那称赞的哈，称赞他比较多，他就受这么多苦。好，那我们一定要留意，神使这些环境临到我们。神为什么最近这段日子不用我们，把我们好像冷冻起来？这也是神使的。神要试验我们，当我没有服侍的环境的时候，我是不是因此生活就很放纵自己，就过很安逸的生活？那这就显明说，到底我是为服事而活，还是为耶稣而活？我是在追求主，还是我只是因为有这个头衔，要有这个服事，所以我就要警醒度日啊？好，没有这个服事了，那我就好好的放纵自己。那表示你根本不是在跑主天的道路的，你这是追求主的。好，或者牧师在跟牧师不在就很有差别，那都表示你不是向着神而去的，是吗？今天我向着神而去，不管牧师在牧师不在，谁讲道 或者是我有没有一个 title 要当什么长，要在那服侍，我都应该忠心的活在主的面前，像在全心在侍奉神，全心在追求神的。我不是在为人做的，我是在向着主而做，是在服侍主的。这个叫圣灵里的新样在服侍神。好，那你过的生活就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是一直来活在神面前的。那大卫他真知道，不管他在平安稳妥的日子，他在这个被仇敌追逼的日子，他真知道都是神使我这样的。神是不是？神有时候被我们欺压，被使我们被欺压一段日子，会给我们喘一口气。最近好像蛮平静安稳的，没有什么环境。好，你不要随便，平静安稳让你这个休息是跑更长的路，就是更好好的花时间来等候神，好好的花时间来等候神，在积蓄你里面的灵力体力。好，那。所以这样的生活你就不会是哦，都是牧师有什么规定，传道人有什么规定，哦，我才做。哦，最近都也没什么成人主日学，也没什么功课，也没什么服事，那我的生活又另外一个样子。嗯，不是一个天路客，你知道吗？天路客你全心就知道神一直在制作我，我一定要到丰富之地的。好，所以他这样的生活，他知道神都没有推却他的祷告。虽然有时环境还在苦难当中，还没有挪开，他知道神没有推却他的祷告，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他。啊，这样的人他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啊，而且在神里面享安息，对神的爱有信任。啊，那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像大卫一样。所以他在这种各种苦难的环境，还别人这样坐车压他的头，他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啊，歌颂他名的荣耀，多多的赞美他，把他的荣耀发明出来。因为神的慈爱，神没有推去我们的祷告，神的慈爱也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实在要歌颂赞美他，你就不会在苦难的环境就唉声叹气啊，好像很低沉很下沉。哦，那没有苦难的环境又浮起来了，又很骄傲了，又很放纵自己，就不会是这样的生活。你永远就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我永远要来歌颂赞美他，我要进他的殿来赞美他，来还我的愿。
诗篇119篇65-68节，71-73节，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阿们。
你相不相信神向来都是善待我们的？他善待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乖，我比较好，他才善待我，是因为他本为善，所行的也善，因为他就是爱的神。 He's good God， 他就是这么好的神，他是就是爱的神，所以他善待我们。好，那但是他善待我们呢，不是照着我所行的，哦，好像说我比较乖比较听话他就对我比较好，不是，他就是照着他的话来善待我们。他也不是照着我觉得我希望要有一个这样的太太，好，又漂亮又温柔的太太，可是主偏偏给我一个就是这个也不漂亮，哦，那但是倒是很有神的智慧，很会帮助我，对不对？好，那这就是他的善待，因为他知道你需要帮助，知道吗？好，所以他是照他的话来善待我们，不是照我们的想法，我们所喜欢的。好，那我们必须要认识，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这是神永恒的目的， 就是我需要认识我是一个瓦器，他是陶匠，那他要陶塑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器皿，那是我是他手中的工作，我需要有这个认识。如果我没有这个认识，我一直觉得我是主，我想要这样，我希望我将来要成为那样的人，我要做这样的器皿，我要成为什么，那神就没有办法来制造你，建立你，你知道吗？一个瓦器一定是随着神的手捏来捏去，他要把它捏成花瓶就是花瓶，好，那他要把它捏成那个那个锅子就锅子，对不对？你说我为什么要做锅子呢？每次都油腻腻的，我要做花瓶比较漂亮。好，可是锅子很有用啊，你煮了可以供应很多人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就常常觉得我不要做这样子的，我要那样。可是我们除非我们认识他是善待我的，他怎么做都是善待我的，好，神才有办法，才有办法制造你跟建立你。因为一个器皿，他不让那个主人任意的来捏，他人要把它捏成这样，他又跳起来了，好好，又跳起来了，神把它放在火中，好，他又跳出来了。神又要从头来制作，好，所以一直没办法把它制作成一个神所要用的器皿，你知道吗？好，那所以呢，他说，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好，就是我有跟大家讲过，在圣经里面所有讲的信都是指什么？不是头脑哦 ，OK， 我知道了，我相信，我相信啊、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我相信，好。不是的，要信从，对不对？我讲了，圣经里所有讲的信都是什么？信从、信服、信靠，对不对？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因我信从了你的命令，好，你的命令哦，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有什么用？你有没有去顺从？好，例如神，所以他接下来讲六十七节，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为什么走迷了路？因为不肯信从神的命令嘛，好，走迷了路。因为举例说，圣经里面讲的命令说妻子要顺从丈夫，好，那敬重丈夫。可是有的妻子呢，就觉得丈夫蛮好欺负的，哈，因为每次我生气呢，他就赶快跟我道歉道歉，哈，还有我在那张狂一下、跋扈一下、不高兴一下啊，他都安安静静的，哈。那我这样发泄的气我就高兴，所以我就继续的这样，好，等到有一天就忽然丈夫说他跟你离婚了，他有外遇了，好，那这时候呢就很后悔，很后悔，哦，开始就哭啊哭啊。有一位姊妹她就是这样，好，她说 她现在已经离婚了，她说我如果早知道这样，好，我当初我就不会老是跟他吵吵闹闹。因为有时候姊妹不了解弟兄，姊妹是有气就发泄，不高兴就骂出来，发完他就过了。弟兄不是，弟兄不讲了，可是很多都闷闷的，就闷在里面。好，我现在让你，啊，再让你，再让你，到后来那个里面的闷气已经到一个地步了，他就分了，分了，就这样，他离婚了。好，那所以我才跟那个夫妻们讲，或者在相谈恋爱的人讲，像以前也是有一对也是这样，啊，他们一对谈恋爱啊，结果呢，这个姊妹呢，她就是因为那弟兄哦很爱主，所以凡事就下来下来这样，啊，姊妹就是动不动就发一个脾气，她就弟兄就下来下来，好，结果呢，有一天忽然间弟兄就跟她讲说，我不想再跟你交往下去了。好，那姊妹就吓了一跳，啊，那姊妹哭啊，那可是当弟兄决定这样的时候，常常他就定了，心意就定了，知道吗？好，那所以我才跟姊妹讲，就是说我们永远不要看对方好欺负，我们就一直的爬到头上去。好，那当然反过来也是，有的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这样，哈，可是我讲的是比较大多数是这样，因为姊妹比较容易有脾气。好，那弟兄常常不说话，那不说话他就觉得没关系，好，可是这个久了的话，人都会受不了的，好，那所以人的命令都 与我有益的，好，我与我有益。那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好，那当我们受苦了以后，被管教了以后，我们要在那学谦卑顺服的功课，感谢神让我学这样功课，否则你那个苦就会变成苦毒，你知道吗？你举例说，例如是你看好像七十二节讲，你口中的训言或作律法，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敬意。你真的觉得神口中的训言与你有益吗？神的律法与你有益吗？你真的觉得这个神的命令哈是与你有益的吗？啊，信。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很多人说谁做得到？谁做得到？好，举例说，像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到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所以神叫我们要什么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很多人读是读，也知道神的命令，不要贪恋钱财，不要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可是他继续贪呢，他读这样的命令，但是他觉得，哎呀，这样更多遵守神的命令，不就变成贫穷的人吗？我要发财啊，发财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所以他。你除非你真正是主啊，你口中的训言，你的律法真的是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你真的看见说神教训我，神给我的律法都是比那个千万的金银还要好，你才会去宝贵去遵守。那你去遵守，你就不需要受苦，知道吗？不需要受苦。好，那可是很多人基督徒读归读，他还是跟世人一样，等我赚够了再来服侍主，对不对？等我赚够了再来遵守神的命令。事实上等你赚完那些钱呢，你已经被愁苦刺透了，灵魂体都刺透了，你的家庭也破碎了，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要再回到渴慕的这条渴慕永生的活水的道路上，有时候回不来了，因为头脑已经想回去，但是回不去了，离神离得太远，远到一个好像知道这是好的，但是已经生不出渴慕了。那个需要很长时间的再来悔改，再一直来呼求。好，那另外呢，例如神的律法，神有许多命令，例如神命令我们说要凡事谢恩。很多人说，我这样子怎么有办法谢恩呢？我遭遇这样的事，我怎么有办法感谢？好，那你不愿意感谢，那你就继续愁苦吧，继续怨恨吧，对不对？好，所以你的脸就继续那样苦瓜脸。好，那你带给自己更多的伤害，你也带给周遭爱你的人不好日子过，没有好日子过。可是你真的开始凡事谢恩，真的感谢主，知道这些都与我有益，这些都与我有益。好啊，像我知道有一位他的孩子得了那个自闭症，啊，那个自闭症就是说完全不认你的啦，好，也不会讲话，几岁了都还不会讲话，那你要教他一个东西，要教几小时，教一句话都讲不出口，那你说他这个妈妈很痛苦啊。可是呢，当他信了耶稣，真实寻求神以后，他就发现说，主啊，你是善待我的，你是爱的，你是慈爱的，所以你给我这样的孩子也是你的慈爱。好，所以你给我这样的孩子也一定与我有益。好，那这样的孩子也一定要荣耀你的名。所以他就一直的为这个孩子相信神，而且为他祷告，去爱他，耐心的教导他。好，耐心的，这样自己本来有很好的工作，好，他的工作再做下去就可以得诺贝尔奖。神要他说放弃，你放弃，把你那个时间，你不要再做这个工作，就是来教你的孩子。好，那可是医生跟他讲，说你教他有可能 完全没有结果，好吧？好，那可是呢，他还是愿意顺服神的律令，顺服神的命令。好，那他真的这样教，哦，教了很长，我不知道教多久的时间都没有结果。可是有一天，忽然间，我不知道已经到十岁，到教四年都没有结果。好，然后有一天，忽然间，好，那个孩子开始讲话。好，那而且那个孩子真的长大起来，哎，也可以在教会里面也信了主，也可以在教会里面受洗。好，真的变成你自闭症很少会变到这样子，是因为这个妈妈顺服了神的律例，顺服神的律命令。好，那另外呢，圣经里有很多命令，就是圣经里面讲说，你们做仆人的，好，要这个凡事听从你的主人，要敬重他。好，他说，如果你的主人好是基督徒的，好，你更要格外的去敬重他。不要觉得他是基督徒就好像觉得，哎，我们是弟兄，啊，不，圣经来讲，反正我们都是弟兄，没有关系。好，不是，他是基督徒，他说是主人是基督徒，你更要好好的敬重他。好，那好让这个因为你这样子呢，就好像在服侍神一样。好，可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去认真信从神的命令。好，他就觉得啊，基督徒啊，基督徒没关系嘛，反正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啊，哦，反正你也不会这个你应该基督徒你应该对我好一点啦，啊。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不是说哦，他主人是基督徒就要对你好一点，每个人要读自己的话。圣经也有对主人说的，主人要去善待你的仆人。可是我是做仆人的时候，我就不要去读那些经文，我读就是读神给我的律例，神给我的命令，那神叫我要恭敬他，要顺从他，听懂吗？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是弟兄啊，我们是弟兄，所以啊，不没关系啊，这样。可是你这样以后，反而主人有一天忽然间你被 lay off 了，或者你被 fire 了，或者同事开始排挤你了，那时候你没工作了，你才学到，哎呀，我早知道他当初跟我讲的话，我就好好听。好，所以这里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什么叫走迷了路？你就跟神的路相反的走自己的路，我觉得这样，我不以为然，我怎样，你在走迷了路。以赛亚书53章讲到什么？他说，欸，我们最大的罪是什么罪？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那是我们的走迷了路，使这位神需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救我们，这个回到他的正路上，光明的路上。好，那回到这个爱 的路上。好，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顺从我们的老自己，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任意而行，就是我喜欢这样，我不要那样，那你就是走迷了路。所以他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人实在是有时候是需要受苦的。我前些时候到东岸去带特会，那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她说，江牧师，你这个上一次来的时候哈，你去年前年来的时候哈，她说你的录音带我全部都买了，我也全都听了，哦，我觉得很好。好，可是直到我今年我家里发生很多事，好，我这些话才向我开启，就是说你有时候你听内在生活，你听，因为什么？因为你夫妻也很好，孩子也很听话，好像你没有什么苦难，所以叫你要赞美你也不会认真的赞美，要等候神你也不会愿意花时间去等候神，叫你要顺服你也觉得我不需要顺服，我先生都对我很好，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你需要认真去遵守神的命令。好，老板也对我很好，好，那可是等到他苦难一来临了，哇，他就觉得那些话对他好宝贵，他每一卷都听了3-4遍，而且那些话向他开启。所以受苦真的与我们有益，开通我们的耳朵， 知道吗？受苦会使我们的耳朵开通，好，那这在约伯记里面有讲到，好，所以他说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我受苦了，我耳朵开通了，我灵醒过来了，好，所以我现在要来遵守你的话，好，那我当我开始去好好的遵守你的话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真的是善的，你所行的都是善的，所以你再更多把你的律例教训我，这样子，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留意知道，神的手制造我建立我，受苦是为了要制造我们跟建立我们，我们里面那个很刚强的老自己，那个骄傲的老自己，任性的老自己，爱面子的老自己，没有被打一打，骂一骂，好，那个被揭发一些隐情，很羞愧，好，我们那个老自己很难被破碎的，知道吗？我们那个老自己是很刚硬的。那个老自己其实使你一辈子受苦，哦，到永恒还在受苦，知道吧？因为那个是与神为仇的，你常常体贴他，就一直在与神为仇，最后就到地狱里去了。好，所以神要救我们来承受天上那个丰盛的产业，他一定要借着环境叫我们这个受苦，受苦让我们学习顺服下来，谦卑下来，才知道我其实只有几斤几两，我知道了。好，一个人没有受苦的时候，哇，都是别人捧他，很顺利环境的时候，你看眼睛都长在头上，好，眼睛长在头上，好，所以现在呢，这个最近渐渐的会开始公司很多的 lay off， 你会发现教会一定开始兴旺起来，好，为什么？因为人会开始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就开始会来寻求神，你知道吗？谦卑下来就会寻求神。可是我们可以不需要这样，我们可以不需要这样，像我是很怕受苦的，所以我都快快听话少挨打，从小就这样，所以父母讲什么我快点听，我不需要让他唠叨第二次，我很怕被骂被打，那这个帮助我真的一直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听了，我也很怕神的挨打，所以快点听话，快点下来，快点老自己下来，可能发现你不需要这么多的受苦，有很多的苦，就说你看，神不是要虐待你的，你知道吗？神是要制造你。可是你会发现，一个孩子，例如神要那个妈妈要拉着他的手开始写 A B C， 刚开始要教他写字，他老是很有自己的意思，这样你老是很难拉着他的手写出一个漂亮的字来，对不对？除非这个孩子真的是。这个叫这个低能儿啊，低能儿手都不会写字啊，啊，你会发现那个有一次表演的时候啊，他们发现，哎，孩子表演的最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是低能儿最严重的低能儿，他都不会动，所以是老师带着他的手在动，所以他表演的最好，知道吗？这就是神要制作我们，除非我真的知道我只是器皿，我只是泥土。陶土，主啊，愿你来塑造，我需要你的塑造，我需要你来这，我需要你来建立我。可是神要建立之前，一定要先拆毁，把你这个破旧的茅屋先拆掉、打掉。他不是 remodel， 他不是给你修饰一番而已，把你修的最近有脾气稍微好一点啦、啊。可是老自己还很强在里面，就是说对别人会稍微比较客气一点，可是里面还很刚硬的。里面逐渐还是很强的，不是的，神都知道，神都要做里面的，枪一个锤头就打下去了，全部把你打掉，是吧？推土机就把它推掉了，好，啊，那什么怪手就整个把你打掉了，然后他要重新盖一个完全新的耶路撒冷圣城，在我们的身上完全新的。他不是只是说，可是我这栋房子已经四房一厅也不错啊，我不是茅屋啊，不要全打掉嘛，就 remodel 一下，在上面再扩充几间就好。你那个还是天然的，神要造的是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全都打。那些天然人还蛮好的人，最不愿意被打掉， 现在觉得我还蛮好的，我们脾气没那么大啊，哦哦，我人还蛮好的。其实那样的人有时候老自己很强的在里面，因为他有完美主义，所以外表会做的还蛮好的，但是里面是很强的、很高的。因为像这样的人，常对别人很深的要求、很苛刻的要求、很批评论的、完美主义的，常常是这样，对自己是要求这样，对别人也是要求这样。所以我才讲到说，完美主义的人是最强的老自己，神的整个打掉的。好，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受苦，快快的来信从他的命令。神就把精明跟知识赐给我们，我知道什么是对的。精明跟知识赐给我们，不是地上的知识，是认识神的知识。你越认识神，你就越爱慕他的话语。主啊，我越爱慕你的命令，我喜欢听你的话。好，那所以神有时候有一些公婆啊，让我们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相处？其实神就是借着这，有时候你先生对你太好了，所以神就兴起公婆，要你学习一些顺服的功课。你再不学习顺服，我告诉你，神就以后让你的儿女来磨你，磨到你真的要顺服下来，没脾气，知道吗？一关一关的。好，像有一个妈妈，她就说以前哈，我的这个先生都听我的，哈哈，结果呢，没想到现在都要被儿女来管了，对吧？先生不管他，现在他都要变成被儿女管了。就说神真的爱你的话，他一定要什么制造你、建立你。那我们这个人一定要认识这一条道路，我真的愿意被你制造，愿意被你建立，我愿意被你拆毁，好让你可以建立我。那很重要的是借着他的话，所以你要认真的去读他的话，认真去遵守他的话，好，遵守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读圣经，每一天读经的进度要规定，而且认真的去读，而且很认真的去读了以后说，主帮助我要去遵守，去遵守，不要读了就啊，这很难呐，啊，就丢到后面啊，是谁能做得到呢？又丢到后面，那个命令都与我们有益，会赐给我们精明和知识，而且赐给我们生命。
诗篇130篇1-8节。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啊，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阿们。
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哈，神是恨恶罪的神。好，他是天天向那个罪发怒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恨恶罪，好，所以他要救赎以色列，他必救赎他的百姓，脱离一切的罪孽。好，那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被罪捆绑，好，被罪辖制。好，那他怎么救赎啊？啊，他要你来求告他嘛。好，当你觉得被罪所压，好的时候，你要来求告他嘛。好，怎么求告？恳切的求，还有呢，从心的深处，从深处，你知道吗？不要只是嘴巴而已。不要，你怎么来认识神？怎么来祷告？有的就是头脑想，然后嘴巴就是念一些话，啊，再下去，再下去，再下去。下到这里，下到心的深处，再下到这里，就倾心吐意，从你全心的最深处来呼求他，是吧？好，这才是真实的祷告。一个真实的祷告，真是那种呕心沥血的那种呼求， 道吗？所以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说，有时你们真的要大声呼求？为什么一个人不习惯大声，他总是嘴巴念一念，好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啊。好，办了这，主耶稣求你赦免我，哈，谢谢你，你不要学习进我，就这样，你保证你很快又犯罪了。你要从申诉来呼求他，就是用你的全心，然后那个倾心，这样整个心的倾倒你的心愿来呼求他，好，这样来求告他。那主呢？主啊，你要听，你一定要听，你要彻的听我恳求的声音，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祷告，知道吗？这祷告不是轻松的，知道吗？是那种真的是那样全心灵的。那还有呢，你怎么样，神怎么样脱离，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一个是借着我们的求告，好，从心的深处来求告。还有呢，等候，对不对啊？等候主，好，等候他的救恩。好，我的心默默无声，真等候神，因为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好，只有神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个罪的瑕疵。好，书第八章，你们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最后面就是讲到，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起死的身体呢？然后接着他就讲，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然后怎么脱离呢？第八章就开始讲，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他就是讲到那个罪的律哦，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是吧？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挣脱的，你跳起来你马上 又降下来了，你跳起来你又被他吸住了，那个罪的律就是这么强在我们的身上。好，可是呢，我们怎么来脱离这个罪的律呢？他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好，也就是说，地心引力我们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好，这个它的力量那么强，但是呢，有一个你怎么样能够不受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呢？就是一直要踏在这个地上呢，啊，坐进飞机里呢。对不对？你坐进飞机里你就飞起来了，你自己人你总是飞不起来，你再飞一飞还是又降下来。好，但是你坐进飞机里面你就飞起来了，那个飞机就是基督耶稣啊。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你坐进那个飞机里，你住进耶稣基督里面，你就不定罪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常常照着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就被他管理，你照着圣灵而行，不去体贴肉体，不照肉体而行的，你就不被定罪了，知道吗？好，所以我为什么说 弟兄姊妹，不要常常活在律法底下，律法就是不可这个不可那个，所以你不要常常好像活在人的眼光中，活在牧师的眼光中，传道人眼光中，啊，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在他眼前我就这样。好，你这个就活在律法底下，你要活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你永远把基督耶稣摆在我的面前，我向他而活，我愿意顺服他，哦，我愿意做他所喜悦的。哎，你不知不觉你就不被定罪了，你就脱离那个罪的律和死的律。罪把人带向死亡，好，罪把人带向死亡，包括什么？包括像，如果我们里面有那个苦毒啊，而苦毒不饶恕，哎，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常常容易得关节炎、风湿痛，好，真的关节方面的毛病很多都是你里面有苦毒，我不是说一律啦，但是很多真的。那我昨天讲这个的时候，我在姊妹会讲这个的时候，哎，结果这个一位姊妹就讲到说，哎，我印证江姐所说的，她说她以前因为里面对那个先生啊，好还有婆婆哈，有很多的苦毒哈，这样哈，好，那虽然她也在追求，她也觉得尽量一直在追求，但是里面还是有那个苦毒没有除掉，所以她常常这里痛那里痛。说他真的，他全身的关节常常这里痛那里痛，那结果后来他现在一直这样等候主哈，他就是来常常这样花时间等候主，神的同在，那个生命圣灵的律，等候主就是使你去住进基督的里面，那个圣灵的律，生命圣灵的律呢，就一直释放他，所以他昨天我在讲的时候，他发现说，对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痛了。他的关节很久都没有痛，好，所以这个生命圣灵的律释放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叫我们脱离那个罪的律和死的律。好，所以我讲到说，神怎么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呢？求告，还有你要等候他。好，那个等候不是就是哦，好吧，等候，那我就坐在那，然后就开始头一直钓鱼哈，这样子，好，不是的。那个等候是什么？他说是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啊。那个守夜的很辛苦啊，对不对？哎呀，天怎么还是不亮啊？所以我就一直得在这执勤啊，哈，一直得在那拿着灯笼，一直要守夜啊，好累哦，好想睡。天怎么不快点亮？好像永远不亮似的。现在一直迫切希望天总算有一点点亮，哇，好高兴，好高兴，哇，天亮了，他可以不用值班了，啊，对不对？好。那你在等候主要带着这个心态，是吧？等候主就是这样，带着一个迫切、渴盼，哈，一个期望，主啊，明亮的晨星你要显现在我的里面。等候主是应该带着这个心态，里面是带着饥渴、迫切、盼望主的显现的，而不是只是坐在那个地方，你又活在律法底下了，是吧？好，那你要这样子的，胜于守夜的等，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好，他在讲，胜过那个守夜的怎么样？希望天快点亮，我的心在等候主胜过他，你知道吗？因为他只是天亮不用值班可以去睡觉而已，但是我的是明亮的晨星一显现了。那个罪的权势都脱离了，我成为何等自由、何等喜乐欢呼的人啊，对不对？而且神的爱、神的慈爱在我的里面，神丰盛的救恩这样在我的里面，耶稣一来，万事都改变了。你等候主要带着这样的心态，我的救恩从他而来，他一来，真的万事都改变。你信不信？很多时候我们家里的问题啊。你这样更多的等候主，真的你得着主的同在，你活在他的里面，你回家以后你发现，哎，家中的情况改变，是吗？我们人真的没办法做什么，你就是要这样一直来等候主，连于他，然后仰望他的话，主啊，你应许要拯救我的家人，好，主啊，我求告你，哎，你就发现神去做工了。神去做在很多事情上面，好，那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等候主哈。那还有呢， 我们的罪不要遮掩。好，我们说主啊，你若救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神是神光照我们的罪，他是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是为了要我们悔改，要把他的救恩，丰盛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好，所以呢不要遮掩。那神，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罪呢？有时是神的光照，有时借着他的话赤露破开，刺进我们的里面，讲台的信息，有时是借着人来告诉我，借着人跟我们讲。好，所以当人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捆绑，好，我们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好，那我们有这个增进的心，好，我们有这个嫉妒，好，我们有这个骄傲，好，我们有不饶恕，我们有这些，当神界的人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不要在那一直遮掩，没有啊，我没有啊，好，好，我们知道神要光照我们的罪，要揭发我们的罪，是为着叫我们得着丰盛的救恩。所以你要快一点的认罪，像大卫，神界的先知拿单一指出说这人就是你，大卫马上说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神，他马上神就赦免了。好，所以他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好，你知道神那个丰盛的慈爱，所以为什么他就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神。这个作者呢，他的心在那等候主，正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他真的尝到神的救恩之乐。所以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好，不要怕认罪，认罪都是为了叫你得着丰盛的救恩。认罪的目的呢，是要你能够恢复跟神之间的交通，知道吧？你认罪了，你才能够再来这个跟神交通，等候主。等候主就是进入跟神最深的相交，对不对？好，所以你神是圣洁的，我们罪人没有办法来亲近他，你必须先悔改，先认罪。好，好，认我悖逆的罪，好，认我这样子不顺服的罪，各方面你就是真的要认罪，然后来仰望他的慈爱，仰望他丰盛的救恩。好，那你知道我们的神哈，他远离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主耶稣在地上哈，他非常的怜悯罪人，他整天都跟罪人在一起。耶稣那个慈柔的心肠，对那些软弱的人哈。耶稣很被这些软弱的人所吸引，你知道吗？你觉得主啊，我那么软弱，我需要你的拯救，我需要你来救拔我，神的心就被这样的人所吸引。但是那些觉得哦，我都很好，啊，这种法利赛人，啊，主啊，都是他该悔改，啊，神远离这种法利赛人，啊，所以你要诚实的去认罪。而且有时候神要你公开的认，为什么？公开的认，让你这个很诚实的去面对你的罪，让你这个一直把你包在一直把你一圈一圈包住的那个爱面子那个老自己去破碎。那你那种一公开的认，常常都是神很大的释放要临到你的身上。把他丰盛的救恩临到你身上。我们昨天姊妹会又听到一个姊妹这样的见证，知道吧？所以要他这样公开的认，好，认他实在对公婆没有真实的爱。这样一认了以后，他就发现一个痛，他就发现，他就发现他认完了，回到座位，到下午的聚会，他就发现，哎，这里怎么这么好痛，好。然后来痛，胸口很痛，后来那个痛又变成到脖子了，啊，怎么这么痛？啊，他手就按着这个胸口在祷告，啊，结果后来就发现有东西从这个脖子再出去，好，那后来他就问主说，主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主说是你的苦毒，你对你婆婆的苦毒，这样出去。而且结果他发现说，那个苦毒真的耶，是五年前的事。五年前婆婆对他的一些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说他哪里不是哪里不是，就是他就好像以后就很怕想到这件事，一想到那个事他就会痛，是吧？所以他都好像尽量忘掉，就他也都不记得。哎，现在也都很好，跟婆婆之间也很好，他以为都没什么的，都已经很好。可是主要他认，是吧？主要他，他觉得没有啊，我对婆婆也算得不错啊，都这样处得很好。可是主知道你五年前有一个苦毒在你的里面，知道吗？好，那这样认了以后，那个苦毒出去以后。他觉得他全人好轻松哦，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我们里面有一些黑暗，有一些苦毒，一些仇敌的引累，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好，平常生活也都忘掉了，觉得现在没什么，好，可是是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主啊？你要光照我的蒙蔽，光照我的蒙蔽，好，那你这样子把这些除掉以后。你真的更体会到他的，你更得着的是什么？他的慈爱跟丰盛的救恩。你真的脱离一切的罪孽，成为最自由、最喜乐的人，这是神整个福音的目的。他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与他的圣洁有份。好，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好辛苦哦，每天都要在那认罪啊，认罪。好。你一直被罪所辖制，你都背着一个罪的包袱，你都不知道那才辛苦了，是吧？好像那个天路客背着一个罪的重担，被重担所压，你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在受压。好，那所以我们要从心的深处来跟神呼求，救我脱离一切的罪的辖制、罪的捆绑，我要成为一个真自由的人。好。那主耶稣很喜欢听这样的祷告。那你会发现神哦，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你犯了罪，你觉得自己很羞愧，很不配服侍主，很糟糕的时候，你发现常常神就来救济你。我自己很多次这样的体会，神就来救济我，使我更敬畏他，是吧？他的慈爱使我敬畏，他的慈爱不是使我随便说哦，反正犯罪就认罪，认罪主就赦免，不是的。你如果真知道那个罪的可怕，你羞愧，你在主面前这样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真是不配服侍你，我怎么又犯了？可是主就你这样承认，主就来救济你。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他的爱。他的慈爱使我敬畏，好 ，Amazing Grace， 使我敬畏，好，神就是用这样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厌恶罪，不愿意再犯罪，这就是他的拯救，他的救恩就是这样，他不是一直责备你啊，你这不好，那不好。我们很多时候小时候是被父母这样的责备，所以我们就变得很怕认错，好怕认错。可神不是。神当你一认错了，他就是宝宝你，他洗净你的罪，宝宝你。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牧者对信徒也都是这样，知道吗？所以牧师、传道人，只要告诉你你有哪点要改，你只要一认错，哎呀，牧师就更爱你了，传道人就更爱你。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要责备你的，他只是要帮助你更脱离那些瑕疵，成为更自由的。成为更得着神丰盛慈爱的，知道吗？所以你也不要好像说去跟你讲什么以后，你就变成哎呦好怕、啊，就远离牧者啊，觉得说哦他都知道我哪里不好啊，好、哦、我现在他眼中是很黑的，不会的，你只要一认了，就是一个牧者，神的仆人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嘛，就是这样一认罪，就觉得你好可爱哦。就更爱你，知道吗？哎，所以你不要遮掩罪，不要常常好像故意要在面前装得很好。你越承认我就是这样，我好需要你的带导，我好需要你的帮助，你知道吗？那种心对你就更充满了爱恋。 我们很需要认识，不要以过去对于父母从父母来的那种错误的思想模式来对待今天在属灵的家神所为你预备的属灵的长辈，会很吃亏的，那是不同的。你过去肉身的家被错误的对待，在属灵的家，一个真实在神的里面的牧者的仆人，是以用基督的爱、基督的智慧、基督的那种爱、怜悯来对待你。但是怜悯跟爱不是说好像都没看见罪，是更是要指出你的罪，叫你脱离那些瑕疵。那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话，就会发现你在属天的道路上真的是又喜乐又长进，快快乐乐的追求，快快乐乐的奔跑这个属天的道路。感谢主。
诗篇133:1-3，134:1-3，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阿们。
今天我们所摘录的导读的经文是诗篇133:1-3，还有134:1-3。那这里讲到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当然圣经里面讲到的弟兄都是包括弟兄姊妹。好，那就是讲到那个和睦何等重要。好，和睦，当神的儿女们可以和睦同居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好比那贵重的油，好，圣灵的膏油就会浇下来。好，那他说当我们能够这样和睦的时候，这个神所命定的福就在其中产生了。好，那当然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弟兄，好，因为弟兄实在不太容易和睦。好，好像天生呢弟兄就是比较独立，好，就是独来独往。好，然后呢我有我的主见，弟兄好像有一种特性，就是主见蛮强的，好，主观蛮强的。好，我跟你意见不一样，那算了，不理你了。好，那要不然呢就是喜欢争论争辩。好，那好像那个从小哈那种征战斗殴的性格就在弟兄的里面好像特别强，也许成长的过程里面在小学中学，或者说中学大学都在中学生的时候，特别是在台湾啊，哈，这个初中高中都是全部是男的在一起的。好，那弟兄有时候讲话比较直啊，比较冲啊，哈，那彼此也比较容易打架，好啊，这个吵架打架这样。所以有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就不知不觉那个很容易就是彼此不和。好，到了上班的地方又是这样，在工作的环境里面那个增进的心啊，好，那个这个需要奋斗啊，要养活一家人啊，所以就需要常常要 fight， 要争要斗。好，那这种好像那种征战斗殴的个性天然就是比较强在弟兄的里面。所以弟兄你看从小玩的都是喜欢玩枪啊刀啊，好，哦，这样。好，那所以神在这边呢特别的强调，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好，哦，就是彼此可以合在一起。好，就我放下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好，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和睦，对不对？ 我们有些人有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看法跟你不同，我就没有办法跟你合。不是的，好，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好，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彼此接纳对方的看法，接纳对方的意见，好，那我们一样可以和睦的，好，那人说和睦。而且同居哦，那个同居更是不容易了哈。我们弟兄都喜欢自己居住啊，特别很多太太，她结婚以后，她就跟她的先生讲说，我觉得你简直是独行侠嘛，你根本就不需要结婚嘛。好，因为弟兄有时候结婚了，结婚就是要去跟你的妻子合而为一啊，生活在各方面要去调试脚步，但是弟兄还是喜欢独来独往。结婚以后，我还是喜欢我快速的脚步，还有我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不要你被，我不要被约束的，我不要你来管我的，我不愿意跟你去调和，我喜欢我自己，好，我自己好，那所以他结婚了，他仍然他的心里面仍然是一个独来独往独居的性格，好，他只希望有一个家，好，让我回家有饭吃，好，让我有孩子可以抱一抱，好，好，来为我传宗接代，就是这样而已。其实他并不是，他不明白婚姻的意义，婚姻的意义是要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本来脚步很快，可是你的妻子脚步很慢，你就需要慢一点去跟他配合，好，那你本来这个各方面都做事可以很精明能干，可是你的妻子这方面比较软弱，哦，你就得来教他、扶持他、建立他，好，那这种我们需要知道，进入婚姻是需要一个去跟你的姊妹去调，一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你需要去调、去合一。那弟兄们彼此要在一起合一，那也是很不容易，好，很不容易。我们可以打球一起，好，这个但是呢，我们可以一起去这个吃饭，但是你要和睦又同居，哦，这就很困难，很困难。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指什么？教会生活。他不是叫你真的两个弟兄一定要住在一起，好，可是就是说我愿意去跟你在整个生活上，我愿意融在一起，好，我愿意多一点跟你有相交，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教会生活。所以你看哈，他说愿耶和华哈要从锡安赐福给你，好，这个就是说他要从教会，当你们愿意过一个教会生活，常常的聚在一起来寻求神，一起祷告，好，那一起同工。他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从神的家，从教会赐福给你，好，那他说弟兄能够这样和睦同居呢，他说好比贵重的油，就是圣灵的膏油，就流下来。你会发现哪里有和睦合一，哪里就有圣灵彰显他很丰富的同在。当我们彼此，也许弟兄比如说嘴巴不会讲，但是里面很排斥某一个弟兄，或者我才不跟他同工呢，那他喜欢跟他同性格同类型的这样在一起，但是神特别有意把不同性格的都聚在他的教会中，那狮子老虎啦，还有这个小羊啊，很多不同性格的，神要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更多的被改变成主的形象。那神也特别喜欢把各种不同的性格的不同看法的聚在一起，让我们常常可以放下我的意见，我的看法，好，去接纳别人的，去合一。好，他说这样呢，圣灵那贵重的膏油就会浇下来，好，浇下来。那这里第二节呢，讲到贵重的油先浇在哪里？浇在亚伦的头上。好，所以合一呢，必须从领袖开始。好，领袖一定要先合一。你有没有发现很少两个弟兄一同牧养一个教会，好，为什么？ 就是因为弟兄这么不容易合一。好，那弟兄可以做牧师，然后下面有几个女传道，好，做他的助手，好。可是如果男牧师好几个男牧师在一起，就不太容易。好，那就是说，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一个教会可以有几个男牧师一起这样的一起服侍主，我看得很感动，很高兴。好，就是这样，神才会把他的同在更丰富的赐在教会里面。那这里讲到说合一，他说先从亚伦的头上，神的膏油是先膏到亚伦的头上，好，然后呢再一直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流到神的整个的家。好，所以如果领袖能够这样合一，就有神所命定的福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我们教会牧师跟另外两个传道人，我们可以彼此那么相爱，那样的合一，从来没有听到哪一个在背后说另外一个的不好，或者比较讲对方的不好，比较讲我的好，好，都没有，常常都是讲对方的好。弟兄姊妹，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教会神的同在，这个贵重的膏油那么浓厚在我们的教会。领袖要合一常常不容易的，很喜欢有些人的性格很喜欢有小圈子，哦，哪些人是属于我的，是我带领的，哦，都比较遵从我的。神不喜欢这样，这种叫分门别类，结党纷争。所以一个教会你即使道可以讲得再好，可是领袖有彼此这种勾心斗角，彼此这样子的这个纷争呢，心里面彼此有这样的话，你看，让神的同在就是没有办法那么丰富的充满着这个教会，好，而弟兄姊妹也会受伤害，好，常常不能够在很平安的那种环境里面来追求神，好，变成也搞在一些纷争的里面。那家庭也是这样，父母一定要合一，父母一定要合一，父母不要讲祖父祖母的坏话，好，常常是一个带领孙子孩子去顺服祖父母，好，这种合一或者父母之间，好，彼此常常都在孩子面前说，你要看你妈妈多好，好，我爸爸常常就说，哦，就说这个家如果不是你妈妈，好，这样子，很节俭呐，哈，这样子很勤劳的，哈，我们哪有这个家？我爸爸就常会称赞我妈妈，在孩子面前称赞，好，那这个使孩子很有安全感。好，那我们就是这样，要在彼此这样的和睦合一呢。他说，就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好，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哪里合一，哪里就有神所命定的福，就是那里一定就是有神所赐下的福气在那里。好，那个最大的福气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存到永远的那个生命。好，那所以我说，如果父母合一的话，好，你就带给你孩子最大的祝福，彼此相爱。好，那弟兄一合一起来，你知道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所以我好感谢主，说我们的弟兄会现在他们有感动，觉得弟兄聚在一起要一起祷告，变成祷告会。好，所以礼拜二中午这个弟兄祷告会呢，就在这个地方，在教会这个地方，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一直在为这个弟兄祷告会祷告，我知道越来越多弟兄要一起奔向这个祷告会，啊，听说弟兄们聚在一起非常祷告的火非常的大，非常的火热，啊，你知道这真的会震动阴间的权势，震动阴府，因为弟兄是那么不容易和睦同居的，可是我们的弟兄们愿意在中午的时间这样聚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为神的国祷告，一起为教会祷告，一起为每个家庭祷告。好，那神所命定的福就在这个地方。我相信神要祝福每一个这样来到他的殿中一起祷告的，那要更多把他的那个贵重的油膏在这些弟兄们的身上，好，整个教会也蒙福。好，那他这里第134篇讲到，这个 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讲到我们即使在夜间，我们都要警醒。我们不见得是在教会里祷告，但是我们的心都要警醒。好，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夜间常常也讲到，就是在环境不容易的时候，在环境很黑暗的时候，好，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啊，在环境很不容易的时候，你们也要在那紧紧的祷告。可是呢，不是觉得好苦，哈，很没盼望。他说乃是要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在夜间环境整个情况都很不好的情形底下，你仍然要在那称颂神，称颂神，赞美神。好，他说你要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那个向圣所举手的意思呢，举手的意思就代表一个降服，降服主，我不能，但你能，你能。好，举手也代表一个宣告神的得胜。好，你是掌权的，你得胜在这些事上。好，所以即使环境那么黑暗，好，但是你要在那举手，在那称颂耶和华，好，称颂他。他说呢，就造天地的耶和华，愿他从锡安赐福给你们。他要锡安，就是讲到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他要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好，所以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耶和华的仆人不见得是指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仆人，哈。我们常说 Yes, Master， 哈，主啊，是的，哈，主啊，哈。那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哈。我们应该常常在那个最黑暗的地方，在破口的那个地方，我们就站在那个地方来赞美神，赞美神，哈，让神的同在，神的临到那个地方，哈。造天地的耶和华，他在讲。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天地都是他造的，他会管理得很好的。而这位耶和华，他要从他的家，他的教会赐福给你们。那所以今天这个导读的经文呢，就是讲到我们要多么重要，要合一，领袖要合一，同工要合一，家长副家长要合一，好，要彼此这样的同心。好，那个圣经上讲说，你们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也就是和睦呢，是要去追赶的，也就是这么不容易，因为魔鬼特别的就是一直要破坏和睦。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上讲到那个和睦呢，特别都讲到什么会带来永远的生命，美好的生命。好，那个在就是说有人哈，愿享美福。身上讲说，若有人愿享美福，哈，哈，那想长寿，你就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对不对？好，好，那个这个在诗篇34篇讲到，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好，他说叫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还有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人家和睦，你才有那个美福可以享受，还有跟你的生命很有关系，好，长寿很有关系。为什么？你就不会老是在那气扑扑的嘛，好，你就不会老是在那个不平安，好，因为跟人家不和，所以里面就没有平安，好，那还有呢，你就变成常常需要。